Nathan, you're attacked by both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跟魏则西事件有关系了。
是。
那么这里面呢，牵扯到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搜索引擎是不是有竞价排名的机制，
嗯，
是吧？特别是对于医院这样的竞价排名机制的问题。
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跟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听众朋友也会有关系的，也就是中国的私人医疗的问题和这种公司合营医疗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在看病的时候，由于语言的障碍，由于文化的不同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的时候往往会，我们经常会听见周围的朋友会说买张机票我们就回国了，我们回国去看病。那么在搜索的时候呢，可能也会上到一些搜索引擎去看看中国有哪些医院可能治自己的
擅长治一些什么样的病。
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这个事情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然后来表达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首先呢，您是不是觉得这种竞价排名哈和这个企业道德因为开放市场或者是封闭市场就会有一个提高？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搜索排名的时候，监管机构是不是应该
发挥一些作用，
应该承担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嗯嗯。
蔡元你早，我们今天连线蔡元。
嗯，
好，我们今天聊的是跟这个话题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对于魏则西这个事件的大致的背景呢，可能有一些了解哈，就是他得了这种
滑膜瘤，
一种癌症。那么他呢是根据一些所谓的这种经验的这种治疗哈，一种方式，那么在北京的武警二院进行治疗，那么最终是不幸去世了。那么这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思考和争议。其实我们在来到中国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对于这种竞价排名、网上搜索还有医院广告，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啊？
蔡元。
这个澳洲呢，它这个是这方面是管理非常严格的，而且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法令啊。
嗯，
所以说我现在这个在我现在在看的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卫生部，它底下呢下属有一个叫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它就是专门是管理这些药品的。然后它是说这个呢，管理它的药品呢，它有很多的这个组织参与在这个管理之间，包括有这个购买者，就像我们这个就是消费者吧，
嗯，
还有这个很多的医生，还有这个广告商，还有很多政府，其实都是参与里面的。主要的那个法令呢，就是有1989年颁布的这个，他们叫 TAGC， 主要就管这个药品的。
嗯，
然后还有这个竞争，还有这个消费者保护法2001年，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这个澳洲，因为它这个医药行业它很多是也属于一个自己管理自律行业，它有这个行业法的规定。
嗯，
但是主要的呢内容呢就是这样的，其实说是直接呢，我们在大家可能是尤其是也看澳洲也看国内电视的话，大家发现这个澳洲电视是就是你经常很少能看到这个药品的这个广告。
嗯嗯，
其实很多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这医生的处方药呢是不可以直接就是向这个消费者可以说是做广告的。他这个分了，但是他可以做广告，他是可以给谁做广告？可以给医生做广告。如果家里朋友就是有医生啊，亲戚是做医生的话，他们经常会收到这个药品公司啊，这些医药公司给他们发来的很多的广告。
嗯，
他们就可以介绍这些新药有什么作用什么的。但是这种呢，他是不可以直接向这个
向消费者，
直接向这个消费者直接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不同。
嗯，
其实这个利益链条中间就有那么一个断档了哈。
嗯
嗯
嗯。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听众热线当中有一位朋友正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热线电话。陈先生您早。
啊，你好，我许东。
哎，您请讲。
看了这个消息啊，很那个，觉得很郁闷，很那个悲哀的。就是说，这种是管理和那个职业道德范畴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延伸出一个就是大的议题的。就是说，首先，他那个百度在中国是一种就是独裁的，就是唯一的，就是说，然后呢，他那个医院是不是有这个职责，这个都是个问题。然后呢，问题来了，你生了病以后是通过这种Google 或者去百度去搜索， 你首先对这种医疗的那个机构的信任度好像是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这种连环就是连接的那个问题出来了以后，导致了一条生命就失去了。就这个问题来了，我就发现行政管理和医药这个职业那个守则，它这个都是应该是一环扣一环，就是我是行政管理者，我应该管理你这个医生，然后我上级的应该管理你医院，然后一层一层政府行政医疗部门医疗局应该管理这个，就是你行政那个管理者，一层一层。这个问题我认为出在那个就是连续的出问题，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出问题。这个问题不得不使人想起往那个大的方面想了。
嗯，
这什么因素呢？我来谈谈，就是可能对这种问题不能今天原谅，明天原谅，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这种原谅就是积累以后，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管理的能力问题和这个政府执政的能力问题。这个问题来的什么问题呢？延伸出来以后就是一个涉及到的文化问题。你什么主义我们不谈，我们信仰一种主义也好，但是往往这种主义是被一种深层的文化影响了，形成一个不作为的行政管理机制。好了，问题来了。我来想，这是我希望谈这种大的问题，而不是涉及到这个今天这个药多少价格，明天签利益。你如果全都是把利益放在首位，你去从文化里面找因素，为什么？如果文化里面还找不出因素来的时候，这是什么因素？这是我们民族自身的问题了。对不对啊？所以要从深度上头，不要这就事论事，死了一条命啊，大家这样议论，明天过了以后呢？再十条命，明天那个房子倒塌了，就是说建了房子地震以后房子倒塌了，就没人管了。然后呢，就是宣传英雄怎么去抢救的。首先我就发觉，就是说你不是去抢救方面的问题，而且你要做出预防，这个是你行政管理和那个管理职能的问题，而不是去出了事以后我去抢救，造就了好多英雄。这个是文化层次的因素。你为什么在抢救以前不进行那个阻止它发生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把它那个危险程度或者危机程度放在萌芽状态，就给它处理掉。哎，往往是到了大事出了以后，今天抢救，明天老百姓非常那个积极，好像人体现出人性化什么化。你这种是管理行政管理的能力问题。如果我们在设想的话，这么多行政管理机构都不能作为的话，你可想而知今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您认为这主要是这个监管机构的问题。
监管者是一种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吧？
好的。
监管现在由于一种传统的文化排斥这种合理科学的机制，这种文化是负面的。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陈先生发表这样的这个看法啊。那么蔡元，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你觉得这跟文化有关系吗？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开放了市场，那么不是让百度一家独大，比如说让谷歌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就会改善目前这样的情况，你认为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事情出现之后，我关注了一个啊，就是说其实说是就是像刚才这陈岩说的文化问题，他说很多人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其实谷歌也是在美国被罚过款的。他说其实这个呢，其实就是跟监管力度有关。其实
是
其实也不是说每个公司啊都是这个都是一心向善的吧，也可以这样说，其实都是以利益为先。然后其实我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事情就蛮有意思的，所以说我就在网上就查了一下，就是说谷歌为什么被这个美国政府啊罚款了这个将近5亿美金啊，就是5亿美金，而且是最大的一次这样的案例。其实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其实并不是说像网上大家传的这样的，就是说是因为是竞价这个排名而被美国政府罚款的。它是被美国司法部，它因为罚款的原因呢，其实是这样的，是当时这个谷歌呢，它通过自己，它有一套这个广告系统叫 AdWords， 它通过这个系统呢，就允许一些加拿大的一些网上药店在美国售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让这些有美国的这些消费者呢，可以通过网上从加拿大买药，然后买了药了之后，它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然后进口去美国，然后他们这样使用。所以说呢，但是这个问题是他这样的行为是违反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的法令，因为在美国的这个药管局的这个监管下，他很多这种处方药、非处方药你是不能进口的，因为他这个美国这 FDA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药管局，他不能确定从海外进来的药，不管是它这个生产过程中、这研发过程中，或者是在运输过程中啊，就像我们原来谈过这个疫苗，它这个是不是冷冻的这个环节处理的好不好？美国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它是不能确定这种情况下，所以基本上在99.9%的情况下，这种进口药其实是违反美国的法律呢。当时因为这个谷歌这样做了，所以说他在2003年当时他就开始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所以说当时美国这个司法部就开了一个天价的罚单，在当时就是5亿美金，就是说让把这个谷歌可能从这个广告中，还有可能是这些，还是包括这些加拿大这些网上这个售药的这个，他所有的利润他要全部等于就是让他吐出来，就差不多有这就是5亿这个美金。其实这个倒是跟这个医院竞价排名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
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不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个事儿也是可以说是谷歌它作为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那个互联网巨头，它也是在明显知道这个违反美国这个法律的情况下，就是不能进口这个处方药，他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广告的这个部门也是违反了这样的标准。
所以这个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哈，他是不是自知，或者是如何来规范自己的这个社会责任，还是需要这个继续来探讨的。我们现在马上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Tom 你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嘉宾好。
嗯，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韦泽西，如果他适应别的方法，你就能够保证他没有死亡的这种可能性吗？这是一。第二呢，是不是大家对这个百度这些口诛笔伐，是真正的从内心，还是私愤，还是真正从内心讨伐呢？所以我感觉这个有点不是很正常。
嗯，
好像是真是一腔热血，是的。好，就这样，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讨论。那么Tom刚刚说的这种东西是不是有这个私愤这个在里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评论吧。我们有网友在微博和微信的平台上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我们来听一下，谢谢。
我们今天呢，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网上的网友叫向月明，他说：“开放网络竞争不会提高道德，会提高透明度，关键还是要提高监管啊，这是他的一种态度。”那么跟刚才这个 Tom 呢，也有一点不谋而合。这个还有一位这个朋友呢，叫做平心而论520，他说他的观点呢，一，这个人的病入膏肓，病急乱投医，需要为这负责的话，全世界癌症晚期患者的病逝是不是都需要有人负责？哎，第二点，他认为百度谷歌竞争解决不了现有的问题，只有谷歌变成百度，不可能百度变成谷歌。第三一点，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无法根治莆田系，但是中国政府军队医院不再面向社会公开的政策改变了这个问题，要法治才行。
嗯，所以刚才这个特别是第二位网友啊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学好很困难，学坏一出溜，这么
对，一下就过去了，
这么一个说法。当然了，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问题，就说究竟，比如说刚才他提到了另外一个观点，其实在网上我也注意到是很多人的这么一个观点，包括啊，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官方媒体的一则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名字叫做韦泽西留下的生命考题，只是跟大家节选其中的这么几句话哈，比如说父母变卖财产四处奔波为儿子治病，最终人财两空。那么呢，对于这个绝症患者呢，应该是坦然面对生死是最理性的选择。很多身患绝症的病人由于缺乏科学知识，总是希望抓住救命稻草，恰恰让医疗骗子钻了空。那么当然，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们看到网上马上就有这个非常知名的评论员啊，这个大脸撑在小胸，那么他呢就直接说了，他说这个呢就是这届绝症患者不行，当然这显然是对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评论的一个反驳。蔡元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派观点？
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他这个毕竟是得了绝症之后，这也是肯定是想尽一切的办法，然后也是想就算是抱着一丝希望，他也是想，当然是去想找这个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而且这个是在西方国家同时也有啊，因为也是有，比如说有些这个药品啊，或者是这种医疗方式， 这个还没有经过这边的这个医药部门的这个批准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可能还是在这个属于是在领在这个实验的阶段，其实有些人也是愿意花重金去尝试这种方式，就是在这种试验药能不能帮他就是治疗他这个绝症，其实也是有这种，我觉得是这种人之常情，大家在就是只要有一丝的情况下，因为这毕竟是生命嘛，所以是都会去尝试。如果说是人民日报建议大家都能面对，理性的面对死亡，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嗯，那么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呢，如果提出这一派观点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整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这是不是一个所谓的作假，这是不是一个这种利益上的这种勾结，完全因为这个论点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翻转啊。
对，这个也是，如果说是像他这个很多这个治疗癌症，他可能就是也是利用这些患者，可能是想这个也知道他们这些患者就是在这可能最后想尝试的情况下，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广告啊什么形式来吸引他们这儿，尤其是这种就是在绝症患者肯定是也不惜重金的情况下，可能也是他们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患者就是最后抱着最后一次希望的这个这个心情吧。
嗯，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问题先放下，我们现在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话题，而且大家一直以来的热点话题，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莆田系以及民营和私营这种医疗的这个问题。那谢鑫，其实我们看到了这次莆田系又被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上面来，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种目前鼓励的这个私营医院的这种发展是一般中国目前的这个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啊。
是。
那么我们澳大利亚其实也是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并行的，那为什么澳大利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是特别多呢？蔡元。
这边的情况呢，第一是这个私立医院这个公立医院这个它这个是第一是这个这个政府第一是监管它这个是都是有这个它第一是有这个澳洲这个很多它有自己的医疗的这种协会，它有这样的监管，不管是注册呀还是各个方面的。第二的话，它这个就算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医疗企业，它也是要依靠这个就是虽然说有这个保险啊之类，它也是很多也是要依靠这个政府的这个拨款或者预算的，所以说政府也是在这个监管方面也是比较严。所以说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整体的这个环境的监管是，所以说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它的这个整体的水平其实都是会比较好的。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先生您早。
哎，您好。
哎，您请讲。
现在我的观点就是这跟谷歌在中国不在中国没关系。
嗯，
谷歌在中国的时候，说实话谷歌做的也不好。
嗯，
所以当时如果谷歌一直在中国的话，它也竞争不过百度。
嗯，
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啊跟百度也没关系，因为百度它就是一个平台，跟你们的电台一样，我上里打广告，你给我钱我打广告，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的是广告，但是你这个医院你做的什么，你医院应该是什么事儿，武警医院怎么怎么着，
嗯，
牌子都在那儿呢，医生都在那儿呢，这个是你上边监管的人的问题。我老百姓看的不是百度的广告，看的是你武警医院里背后有这个卫生部或者是国家的这个背书，知道吧？
嗯，
这也是监管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武警这个医院的牌子本身是块金字招牌，那么跟这个百度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从哪儿搜出来只要是武警医院的可能都会可信度更高，是这意思吗？
对的，百度就跟所有的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或者跟你们 SBS 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平台，它不就是你来打广告，我没有，我这个公司我没有资格去检查啊，你这广告你这个生产你这医疗有没有机制什么，那我是一个广告平台，我没有权利去做这些事儿，但是你后边应该有一个国家机构的，是这样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您提供的这个看法啊和这个见解。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百度呢，它是必须要拿到这个医院的相关的资质和证明的。那么网上呢，其实有另外一派观点，就是说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百度是知道的，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救人的办法和治疗的办法 是不是有效啊？这是有一派这个网上的一个观点。那么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曹先生您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我是这样讲啊，就是，谷歌也好，这个百度也好，关键是这个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嗯，
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医疗，就是在中国不能免费医疗，所以说大家就遇到这种问题以后就没有得到起码的保障。你比如在澳洲，我有个朋友。老婆也是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后也是治疗，最后不行，几年以后还是去世了。
嗯，
但是呢不用卖房子卖地，哎，能不能治好那是你的命，哎，但是这边是全力来治疗的。
嗯，
而在中国现在是这样，他在这个搜索引进方面他只有一个百度，完了百度呢他又给你往不好的方向去指引，就谁给的钱多大半他就指引你到哪儿去看病。再加上这个大家对这个部队啊，包括武警啊，就大家都是很信任的。
嗯，
就是这部队就认为他们学术高，结果刚才有人讲了这个什么什么给自己没关系，虽然他部队是利用了大家对他的信任，结果他把一些不成熟的一些治疗方式，他拍着胸口说可以治疗，这样的话别人才相信你。
嗯，
所以这个是他的问题，这个所在，而不是些什么能不能治癌症啊，癌症的治疗能不能治疗啊，
嗯，
等等，就是他的实质是这个。
嗯，
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医疗制度，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舆论。这个搜索引进方面他只有一家独大。
嗯，
那他说什么就怎么。
嗯，
另外就是大家就是说对部队这个医院的一个信任。
嗯，
他们辜负了大家对他的信任。
嗯，所以您也认为这个是一个对于信任和平台的这么一个考量。好的，非常感谢曹先生。
哎，这个医疗制度的问题啊。
嗯，好的，非常感谢曹先生您参与今天的节目。那么我们把最后一点点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刘先生，您早，您请讲，可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刘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是我吗？
嗯，对，您
请
讲。
哎，我来那个谈谈我对这个未知性事件的看法。因为我以前在国内也做过20年的医生哈。
嗯，
就是对国内这种医疗呢，我觉得从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推向市场以后，公立医院一样是独立的。我们现在动辄公立医院能看到年收入在上百亿的医院，我们国内不在少数。
嗯，
所以呢就魏则西这个事件，我跟国内以前的同行在一起交流，我看到的可能有失偏颇。我就说有些公立医院跟私立医院，这个包括像莆田系一样是非常黑的，也有黑洞，只是头顶上的光环不一样而已。
嗯，
一个是公立，一个是私立，都是主理的。
嗯，
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的这个看法啊，特别是来自这个行业内部的这个人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看法，
是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公立和私立都一样了。那么关键是说，这次我们可能大家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能在部队，中国部队军方的医院，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可能让大家大跌眼镜这么一个情况。
嗯，觉得其实这个情况也并非是一个偶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想继续收听或下载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也感谢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